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儿童要理问答。
是，我们还是要复习一下上一次节目分享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中保和救赎者必须是真上帝呢？这个答案就是这样的，他必须是真上帝，如此才能借着他神性的大能，在他的人性中担当起上帝的愤怒，并使我们重获他为我们赢得的公义和生命。
嗯，
那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呢，更一步的指向我们唯一的中保和救赎者到底是谁？题目就是，谁是那位中保，既是真上帝，同时又是真实而无罪的人呢？
嗯，那个答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全权的救赎和公义。
嗯，我们的中保和救赎者，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嗯，
讲到这儿呢，听众可能会想，你们两位主持人前几期节目不是都在说这个问题吗？
嗯，
为什么又把这个问题郑重其事的再说一遍呢？就是我们前人总结出来的这些要理问答，他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对于我们坚定耶稣基督的信仰，以及对于我们驳斥敌基督的歪曲真理的这些学说，是有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是啊，实际上虽然听起来好像我们问了很多很多类似的问题哈，现在回忆起来那些问题，它很像是用一个稍微形象一点的画面哈，对于孟远自己来讲，就好像我们要去见一个国王，他坐在宝座上，但是呢，他的宝座前面有非常多的卫兵，一排排、一队一队的站好，然后我们呢要去见他，可是我们其实呢不太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国王。我们走过一个，问这个人个问题。又走过一对卫兵，又问个问题，他们每个人都在回答我们的问题，让我们的心里头对将要见的这个国王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一步一步问了很多问题，更多的了解之后，更想见他了，而且越来越清晰的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国王。
嗯，
你听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但是其实每听一遍吧，你心里就会多一些渴望，也多一些笃信。就是这种过程，就好像我们的心被预备好了。
嗯，其实就是当我们要准备朝见国王的时候，我们这个路上听了这么多殿前侍卫或守卫的军兵不断的在给我们介绍，我们的国王是这样的，我们的国王是那样的，然后我们本身也有自己的认识，随着层层的这个士兵给我们介绍坐在宝座上的这个国王，我们不仅有了更多的渴望，同时对国王的认识也更加深。我觉得我们前面设置了这么多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在介绍我们这位中保和救赎者，都在介绍我们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我们的大君王。
嗯，
当我们对我们的中保救赎者有更多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更能够明白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也更容易顺服在他的面前，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他的手中。
嗯，等我们真的来到宝座面前，见到 耶稣基督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真的会跪拜他，因为真的能够跪拜的时候，我想他才真的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真知道他是完完全全的公义，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来的时候，跪下来敬拜他，就是由心底深处发出来的，很想去赞美他，颂赞他。
那么，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和他的称呼，我们也能够看得到，耶稣是主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原意就是约书亚，意为耶和华是救赎，或者说是救世主。那我们的主，按照圣经的记载，耶稣是出生于伯利恒，成长于拿撒勒，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来到人间传道行神迹，最终为我们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天复活，将来还会再次降临，将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接回他的身边。所以说，耶稣是作为主的名字，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有名字一样。这也代表了耶稣他是历史上完完全全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也表明了我们的主。他的历史身份和人性的一面。那么"基督"这个词呢，它并不是姓氏。很多初信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啊，一提到耶稣基督，那耶稣是名字，那基督就是他的姓呢？不是，基督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头衔。它本意呢，就是一个受膏者的意思。基督呢，它是希伯来语中弥赛亚希腊文的翻译，意思就是受膏者。因为在旧约圣经中，我们能够看到。古代的君王、祭司和先知，他们在就职典礼的时候呢，会有专门的人为他膏抹涂油，叫涂抹圣油。所以说，这些职分的人往往称呼他们为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那么，我们的耶稣，他是基督，是上帝所膏抹的我们的救世主。
是啊，而且真的，整本圣经就是在讲耶稣基督。旧约是为了预言、预表他要来了，到了新约，他就真的来了。马太福音1:21-23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的名字意味着耶和华拯救，所以我们的救赎主降生了，是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的救主耶稣基督。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小孩子讲耶稣降生的故事，其实他们是非常爱听的。然后，耶稣到底是谁？他是100%的人，100%的神。他也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家，还会从那里再降回地上，将我们属他的人永远远接到天家去。小孩子都很爱听这样的故事，我还没听说过一个小孩不愿意听这样子的儿童圣经故事呢。
我相信好多我们敬虔的父母们也常常会把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看到他们渴望的眼神，其实就知道他们内心真的是属神的孩子，心里会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那在路加福音2:11也说到，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天使向牧羊人报喜的时候所说的，明确地指出耶稣是救主，也指出耶稣是基督受膏者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宣告着救恩的降临。
是啊，我们日常的时候要天天都当作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啊，要常常和孩童啊说说耶稣基督从出生到他孩童的故事，小孩子们能够把耶稣基督他是100%的神、100%的人这个真理记在心里的。我们如果常常用故事的形式，用圣经里边的话语，慢慢慢慢告诉他们这些真理啊。虽然我们讲得很慢很轻，但是如果我们重复的次数很多，虽然做不到天天啊，可是如果每个星期呢，我们都重复一次， 在小小孩童的心里，他就会浓浓的记住，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记住，我原来有一位爱我的救主，虽然我现在看不见他，但是有一天会来接我到他的家，永永远远他为我预备好的地方去，跟他永远在一起。这样数天的救恩的信息，这大好的消息，其实每个孩童他都愿意听很多很多遍的。我们如果愿意讲给他，并且是在一个很温馨的家庭环境里面，多半是你把孩童抱在你的怀中，指着一个圣经图画的书，或者是一起听一个圣经的故事，然后在他的耳边睡觉之前，和他重温一下耶稣降生的故事，还有耶稣会再来的故事，这些看似日常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的真理，实实在在是需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扎根在孩童的心中的。
对，扎根在心中之后呢，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就会笃信不疑。那在提摩太前书2章5节也说到，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说，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唯一的救赎者，他就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来为要使人与神和好，我们这位唯一的中保和救赎者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将圣经中提摩太前书3章16节对耶稣基督身份的宣认和赞美这节经文安好念出来，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您刚刚收听了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接下来的节目，请您继续收听《路上时光》。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欢迎收听《路上时光》。
让我靠近你，越过高山低谷，深深被吸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路上时光，我是新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前面的几集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圣经旧约里面的路德记，我们谈到了拿俄米的选择，也谈到了两个外邦女子路德和俄尔巴他们不同的选择。那因着自己在生活的十字路口，在生活的困境当中，不同选择的方向，那么我们透过圣经可以看到路德和俄尔巴他们之后的生活轨迹有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一看路德选择了跟随自己的婆婆拿俄米归回神的应许地犹大伯利恒之后，路德在一个对他来讲是完全陌生的这块土地上，他经历了什么呢？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用圣经诗篇的91篇1至4节来作为我们这期节目关键的主题语。诗篇的91篇1至4节当中这样说：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我们知道，寡妇的生活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何况路德和她的婆婆两个人都是寡妇。圣经记载说，拿俄米和她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两个寡妇的生活非常的不容易，她们每一天的一日三餐是真实的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会看见路德开始去捡麦穗。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词不止一次的出现，这个词是恰巧。圣经说，路德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看到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这句经文的希伯来原文是这样翻译的，看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哇，真的是太巧了。但我们知道，圣经中所有的恰巧、正好、碰巧这样的词出现的时候，都有神的安排和掌管。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路德恰巧去了波阿斯的那块田，看哪，波阿斯正好这个时候从伯利恒来，他们就是那么巧的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他们相识。然后我们看到波阿斯了解到了这个正在自己家的田里面捡麦穗的外邦女子，就是从摩押地归回的摩押女子路德之后，她对路德开口说的第一段话是，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接下来我们在经文当中又看到波阿斯吩咐他的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我们从经文中看到，路德去捡麦穗，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主人家，他不仅可以捡麦穗，他渴了可以喝水，饿了可以吃饼，累了可以休息。不仅如此，主人已经吩咐了仆人不可欺负他，不可羞辱他，更不可斥喝他。除此之外，仆人还从捆里抽出一些来任他拾取。我们看见路德听完波阿斯的这些话，他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否知道，在我们人生的不容易的一些艰难的时刻，当我们在身边非常细微之处 经历到周围的人对我们的一些很细小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是否会知道，这个帮助的背后是爱我们的神？也就是说，真正在顾恤我们、看顾我们、怜悯我们、供应我们、保护我们的是爱我们的神。神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爱了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在诗篇的第118篇当中，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七节当中这样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帮助你的人中，你是否心里非常非常清楚地明白，是耶和华在帮助我？我们过日子，难免会遇到磕磕绊绊、高山低谷。我们有流泪的时候，非常软弱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前段时间刚刚经历了家中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她的母亲在癌症晚期的治疗阶段当中，为了照顾母亲，这位姊妹她去到了母亲所居住的那个城市，陪伴在病中的母亲，在医院和母亲的家里来回的奔波。医院离这位姊妹所暂时居住的这个地方路程比较的远，坐地铁再加上出了地铁步行，差不多单程要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往返的路上的这个时间差不多要三个小时。这十几天的时间当中，这位姐妹不仅经历体力上的这种奔波，同时呢，在心理上她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非常感恩的是，她的母亲手术非常的顺利，所以呢，在两周之后，母亲就回到了家中去休息。这位姊妹啊，也终于可以暂时的松口气了。她正好想第二天出去走走，放松休息一下。当她还在想，明天我到哪个公园去散散步呢？这个时候，她的手机响了。原来是这个城市里一位好朋友打电话给他，正好约他第二天出来一起吃个饭，聊个天儿。哇，这位姊妹放下电话，心里边就知道，是神知道他这段时间累了，需要放松一下了，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位主里的好姊妹打了电话给他。这实在是一个很小的事情，这实在也是一个恰巧的事情。恰巧当这位姊妹需要出来放松的时候，她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生活里面你是否也遇到过这样微小的时刻，这样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生活细节，在这个里面你是否能够感受到，是神在看顾着你，是神在体恤着你，他知道你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他体恤你的每一个微小的需要，因为他爱你。这位姐妹第二天高高兴兴和她的好朋友，他们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晚餐。他的好朋友对他说：我知道你这段时间照顾母亲太累了，所以我正好就约你出来吃顿饭，换换环境，换换心情。 这位姊妹，她知道这样的正好恰巧的背后是她所依靠的耶和华神。我们再回到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
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